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8月15号，公元2017年10月5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不喜大小乘称呼，强调巴利系为基础，梵文系为延伸；日本高须基金会向藏人行政中央司政颁赠和平奖章；西藏运动50年规划大会明启于达兰萨拉召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于达兰萨拉接受信众提问，表示不认同所谓大乘与小乘的称号及相互歧视。尊者强调，巴利传承教义是佛法的基础，而梵文教义则更深化对佛陀教法的了解，形成一个演变过程，因此大乘非佛说的观点根本不成立。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今天10月5号，达赖喇嘛台湾法会第三天，尊者决定向信众们传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缘起赞》。
达赖喇嘛台湾为什么先记得安德帕瓜对就我怎么认定刚给什么先记得。
在传法前的简短讲话中，尊者指出，这个世界的万物众生，只有人类在制造各种灾难矛盾，飞禽走兽的数量无法估量，但他们却不会制造出严重的问题。老虎与鳄鱼等凶猛动物也只是为充饥果腹而猎食其他动物。尊者举例说，以前在印度海德拉巴一动物园中，有块园区中鹿与老虎共处，却没有任何分隔设施。园区负责人解释说，这并没有太大危险，因为每天都会按时喂食老虎，它吃饱后就不会去伤害鹿。因此尊者指出，只有人类才会不满足于果腹，也因此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存在战争。然而达赖喇嘛尊者也表示，世界在教育及思想方面都在逐渐发生转变。尊者表示，自己出生于1935年，当时中日战争即将来临，纳粹势力也正在欧洲崛起，二战一触即发，那个年代很少有人讨论和平。但是在20世纪末期，有越来越多人开始认识到和平的重要性，开始反对战争，这是因为人们的教育提升，视角变宽广，而且从经验中看出暴力的危害，这是正面的改变。
哎，那么的我的四个暴力啊，那么出去那段时
60年代访问新加坡时，尊者听当地僧侣用华语念诵心经，想到当时在中国民众却遭受着苦难，因而感到难过。尊者希望佛教能够在中国复兴。之后的一系列发展的确使得中国的佛教徒上升至4亿，而且佛教新持学可以利益世界，华人祖辈多信佛教，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尤多，因此可以透过改变内心获得平和来推动世界的和平。而享受着自由的台湾信众则在维护发扬佛法方面有更多的机会。在今天上午法会间隙的问答环节，有信众希望了解听一年前录制的传法影片是否也能够获得传承。达赖喇嘛尊者认为可以，但需要怀强烈信心 与正确的动机。尊者透过华语翻译讲扬仁亲如此解释道：
最主要我的理由是，导师在世的时候有一位想要获得比丘尼戒的戒子，但是他因为有诸多的障碍，所以他没有办法到佛的身边来去获戒，于是佛陀就以信使派遣的方式来去传戒于他。那信使派遣的话需要几个小时吧，那如果更远的话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嘛。所以以这样一个逻辑去推的话，在一两年前的这些代子你们再去听的话，你们只要有强烈信心应该是可以获得的，我是觉得可以的了。
针对大乘非佛说的观点，尊者回答说：
针对这个阔罗唐波宋学文的杨扎些宋文的在内陆军拿了快的要领第八例兄弟是
佛陀初传法轮是面向大众，由巴利文所记载，但是二传法轮由梵文记载，并非面向大众所说。因此龙树菩萨在世时就有大乘非佛说的质疑。龙树等大师都曾在著作中明确指出大乘是佛说。这一质疑的产生原因包括密法被滥用，各种修法仪轨未被正确宣导，而沦为求取财寿等现世利益的工具。佛教当年在印度衰退的原因，也被指是因僧侣贪财、印度王公贵族转信外道等等。尊者不赞同大小乘的称号，表示两者间的区别在于学习的方法，一个是引经据典，另一个则是透过逻辑推理。在当今的社会中，唯一能够透过逻辑推理来学习佛法的就是梵文或那烂陀体系，这也使得佛陀教法经得起考验。达赖喇嘛尊者强调，总之巴利传承教义是佛法的基本，为深层了解可以参考梵文语系教义。巴利传承至梵文传承是一个演化过程，使得佛教变得更为深广。尊者问道：如果大乘非佛说成立，那么难道要说龙树菩萨比佛陀还要厉害不成？所以只不过是因为历史上没有记载，但并非佛陀没有讲过。
就以前呢可马可是什么的真正的给莫送去免得不及。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日本高须基金会昨日向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颁赠和平奖章，以示对藏人抗争事业的支持。日本著名美容外科医学博士高须克弥所创的高须基金会向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颁赠了高须和平奖章，以示对藏人抗争事业的支持。昨天10月4号下午，高须和平奖章颁奖仪式在印北达兰萨拉举行。高须克明博士、司政洛桑森格以及内阁成员与行政中央公职人员出席了仪式。
洛桑森格博士は僕が一番尊敬している。
高须克明在仪式上发言指出，洛桑森格是我非常尊敬的政治领袖，我为你们有着这样一位领袖而感到高兴。西藏人与日本人在很多事物上有着相似的见解，看着藏人深陷这样的悲难之中，我的内心像家人被欺压一样的悲痛。高须克明说，通过暴力武器无法为家人创造幸福的生活，唯有通过孩童般的纯真善良，通过非暴力才能为下一代赢得安宁。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用所有的金钱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支持，今后我将力所能及地向藏人孩童提供帮助，希望他们的未来变得像洛桑森格一样出色。
将来の子供たちがロブサン宣言博士のような立派な人に育ちますように。
内阁司政洛桑森格在仪式上发言，感谢高修基金会对藏人事业的支持。洛桑森格说，高修克弥博士是一位日本名医，以前常由中国游客在他的诊所接受美容手术，但是他对藏人的支持引来中共当局的不满，特别是他在诊所大厅中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巨幅法像后，很多中国客户取消合作。他说对此根本不在乎，而且会继续供奉尊者的法像，让每个前去诊所同他会面的人必须先要见到尊者的法像，以此表达他对尊者的敬仰，对藏人抗争的支持。洛桑森格继续指出，高须克弥博士这次前来达兰萨拉的同时，在向行政中央教育部捐款10万美元，支持流亡藏人儿童教育事业。2015年，高须克弥就曾通过他的基金会向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捐赠138000美元。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一场名为5年50年规划的大型研讨会将从明天起在印北达兰萨拉举行。主办方藏人行政中央今天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将由来自20多国的上百与会人士就如何壮大西藏运动而向藏人官方献策。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今天10月5号，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同外交与新闻部两位秘书共同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从本月6号开始召开5年与50年规划研讨会。
他提到的孔子说呢，
洛桑森格在记者会上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一直鼓励藏人要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准备。藏人行政中央以此为基础，希望制定规划，确定在未来5年内应该为西藏事业做些什么，同时将目光放远，制定未来50年的规划。这便是5年与50年规划的背景。司政提出，未来5年内需要努力的方向，主要为和平改善西藏境内状况。方法就是透过中间道路政策来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这需要与中国进行对话，加大寻求国际关注。同时，未来50年的长远计划可以证明行政中央、西藏抗争以及境内外藏人的团结性与勇气都能够再延续50年。这有助于推动上面所提到的5年计划，也可让中共认清西藏问题不会在5年内就消失殆尽，而是会继续存在下去。5年与50年规划到底该涵盖哪些内容？这便是此次会议的讨论主题。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透露，会议将以闭门的形式举行，以方便与会者畅所欲言，毫无约束地发表观点。与会者都对西藏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将从外部视角来对藏人抗争提供建议。据外交部透露，此次会议共有来自21个国家的82名外国人士与42名藏人参加。达赖喇嘛尊者将于7号当天与参会者见面，并给予教导。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迪丽。